啊，弟兄姐妹好，感谢主，我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请大家不要把那个圣经合起来哈，一直翻开，因为这段圣经我希望讲到的时候可能会重新看了有几节哈。在敬拜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也是一种的敬拜。所以呢，今天就让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另外也有个原因，你们读经文长呢，我讲到的时间就短了一点。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呢更重要，因为其实如果你去主日学的话，我们现在的主日学班也是研究哪一本书，使徒行传啊。但是因为你们很多人都不去主日学，所以呢我今天就逼不得已跟你们分享一下使徒行传里面一段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故事呢，是讲到教会初期的教会碰到一个极大的难处，极大的危机，几乎是影响整个教会生存的那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当权的希律王就要向那个教会的领袖下手啊。他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头头的话，这个教会很快就变得烟消云散啊，就散开了。所以呢就这样的下手。那么这个讲到故事呢，他已经杀了一个约翰的哥哥雅各，他就把那个彼得抓去放在监里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就派了四班的兵丁轮流来看守啊，轮流看守呢，不光是看守，而且有两个兵丁呢睡在彼得的旁边，就是躺卧在彼得的旁边，就是让他不能走动，外面又有人来看守。那你读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彼得做了什么坏事哈，好像那个最大的囚犯一样来处理这个人。为什么彼得是这样的对待呢？很多老的基督徒可能你都彼得很有认识，有一些新来的人可能你不认识彼得。我说简单介绍一下，彼得可以算是当时那个教会的领袖。当圣灵降临，就是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个人家就发现他们用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话语来传讲赞美上帝，就很觉得很惊讶。很多人刚刚去过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刚好是逾越节，就是彼得站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啊，上帝大大的用他，有3000人当日就信了耶稣，很厉害哈，3000人信耶稣。所以呢，很多人就看着彼得是教会的领袖啊，所以希律王说，如果我打击这个领袖，教会就一定没有了。然后呢，彼得这个人出身是什么？是个打鱼的，很平凡的一个人啊，也没有什么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学问，很平凡的一个人。他是早期耶稣最早呼召的门徒之一，所以耶稣在这个世界上3年。他都看了耶稣的一行一动、一举一动、所讲的话语、所做的事情，他很了解，他都看过。但是呢，当耶稣被要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否认，他说：“我绝对不认识这个耶稣。”你没有想到，这个人跟着耶稣3年，以生活与共啊，去什么地方都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有一天，当他生命受到威胁，当他的生命有难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否认，他不说他认识不认识耶稣，他就说我不认识耶稣。不光是不认识耶稣，而且呢，他愿意发誓说，我发誓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就是彼得。但是后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耶稣也饶恕这个人。 神的恩典对我们就是这么好，无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无论我们曾经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有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让他来赦免我们。所以彼得受到耶稣的赦免之后，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说绝从今以后我 不再否认我是耶稣，无论生命有什么危险， 我愿意啊，就是为着耶稣献上我的生命。我们今天啊，弟兄姐妹都在美国啊，在美国生活多舒服，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来敬拜上帝，很自由的来读圣经的话语，在很安逸的环境里面学习神的道。我们应当纪念早期很多的信徒，他们把生命也不顾，是为着你，为着我，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教会也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在外边在为做福音的缘故，为做爱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信主的朋友们，为做去远方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纪念他们的劳苦，因为他们的劳苦有一天让远方的不认识主的人也有机会认识上帝。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到彼得彼得的故事呢，就是说他要就放在监里面，监里面呢收得紧紧的下在监里面。然后呢有一样很奇妙奇怪一件事情，当时那些犹太人呢也非常赞成纪律王所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刚好在美国快要大选了，是吧？不晓得你们对这个有没有兴趣如果你看报纸呢，就是一天到晚讲这些事情，我就想起做政治的人有一些呢没有什么原则的，不是每一个，但是有一些没有什么原则的你们赞成这样呢，我就说我也赞成这样你们要做这样呢，我也就要这样。纪律王的做的事情呢，有一点类似他是说众百姓都喜欢，我也去做这个事情虽然间这个没有犯过什么罪，你们喜欢把他杀死吗？我也就把他杀死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呢是这样的事情。彼得当时我们下个让我试试看走到绝路的时候，他圣经里面讲到他第二天就要把他砍头，希律王就要把他砍头然后呢 有很大的兵丁四面的包围着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教会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呢？这里讲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这个问题中心，就是说教会却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这个教会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一天，过一天就把他砍头，我们可以为这个人做什么的事？当时感谢主，当时的教会没有放弃，他们却切切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切切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我们先怎么是切切的来祷告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不容易用回去下面一个next 下面 push down arrow火热的祷告，我们必定蒙到神的应许我们看下面 next 怎么是这啊？热切切的祷告呢？这里祷告呢，有几件事情啊、我们要看一下。一个事情是叫做同心的祷告。OK， 他们这里不是讲到有几个人来是祷告，只是讲到有整个教会为着他这个人来祷告。我不晓得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我没有经验过这个我们整个祷告的经验啊，我只能想象有一天我们整个弟兄姐妹，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这个情况是何等热烈、何等的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啊，所以是一个同心的祷告。但是呢，下面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晚上的祷告。为什么我知道是一个整个晚上的祷告呢？因为当天使把那个彼得叫醒的时候，彼得已经怎么样？已经睡觉了是吧？已经睡得甜甜的啊。但是呢，这些信徒呢，就是整个晚上来为一件事情来祷告。我们离我祷告不晓得有多少的时间，离我祷告不晓得有时间。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学习有一天为着一件事情来整个晚上来祷告，祷告到半夜。第三我们可以讲到呢，就是说不要放弃 的祷告。不光是整个晚上的祷告，你知道他们时机很紧，因为呢再过一天呢，那个就纪律王呢就要把那个彼得拿去杀头，所以他们只有这么多的时间愿意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最后一件事情呢，是一个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他是说切切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想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太多人会经验过这一种的祷告会。我想你我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怎么样，冷冰冰的啊。我们承认啊，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就是冷冰冰的，好像向神说这个是我的心意啊，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为着这个事情祷告是我的心意，你听就好，太好了，你不听反正我也无所谓。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上帝听不听我们不觉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天呢耶彼得的这情况就是不是这样啊，切整个教会整个晚上迫切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你我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类的祷告？没有的话，我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为做一件事情，为做传福音的缘故，为做要救一些灵魂的缘故，我们切切的一起来玩整个晚上为着这事情来祷告。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也是火热的祷告，是神愿意听的祷告。好，那么有些人什么才是切切的祷告呢？很多的不同的祷告，不同的方式。我只是举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就在诗篇77篇第一到第四节里面，亚撒的那个诗里面就讲到怎样呢，他是说我的祷告怎样呢？我要向神来呼求，我要向神发声，他必听我。这时候迫切的祷告是向神大声的来呼求啊，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呢，他是说我在晚上要不断的举手向神来祷告，举手叫做看啊主啊，我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人可以拯救的，我要向你来祷告，我切切的把我的需要祷告到神面前。然后下面一句呢，他就说 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不肯，除非上帝听我的话语，除非上帝听我的祷告，我绝对不罢休，我不能受到安慰，我要一定要为这个事情那做成。里面就讲到很有，下面两句也很有意思啊。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这是表达他对一件事情苛刻的渴望的心态。他就说，我心烦意乱了，除非你答应我，我不愿，我根本就讲话也讲不出来，今年不要睡觉也不能睡觉。这样的祷告就是当天晚上这个教会为作彼得的祷告，为作彼得的祷告。好，这个很有意思，当一个教会如此这般的祷告的时候，一个难以置信的神迹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难以相信的神迹就出现。这个神迹呢，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也不愿意详细的讲了。就是说，他们祷告的时候，彼得就很有意思。这个彼得呢，睡得甜甜的，你知道啊？他就人家就明天要砍头，可能很多人就睡得不着哈。但是呢，彼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自己没有经验到快要砍头的那些事情啊。我希望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所以我基本上睡觉都睡得蛮好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为着要考大考，晚上睡不着，有没有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学生明天要考大考，晚上就睡不着。哎，你知道一定要好好的睡一天，明天考试才好，但是呢，就是那天就不能入睡。或许呢，昨天突然间你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给你，说要见你，明天早上要见你，你也不晓得为什么要见你啊，你的心里面就烦乱的不得了，晚上也睡不着。或许有一些睡不着，因为明天要身体要舒服要开刀。你明天也睡不着，有很多也有这样的事情啊。彼得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猜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视死如归，他已经肯定说，对耶稣说，你要我的命，我就把命献出为你啊，你要怎样我都愿意啊。这个是彼得的心态。但是有第二个原因，我想跟这个今天的经文有关系。他知道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整个教会迫切的为他来祷告，他就说我不用担心，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就在为我来祷告。当我不晓得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碰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你不要担心，你有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现在今个晚上整个晚上就是为你这件事情来祷告。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我希望啊，当然我不希望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离我当中啊。有些时候神让一些难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是为我们的好处，是让我们经验到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通过为这件事情祷告，亲眼见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好，所以呢，彼得那天就给天使带出去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彼得不相信这个事情，彼得开始以为做梦啊，我在睡的甜甜做梦，以为做梦，然后天使叫他醒来，他穿衣服他也穿衣服，叫他走他也走啊，跑到外面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情是真的。 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也不相信。妙是妙在怎样呢？他跑到祷告会的那个地方敲门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使女就一开门见到彼得吓了一跳，怎么搞的？怎么你在外面，不是在监牢里面？我们都是在为你来祷告啊，求神释放你。但是呢，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这个使女回去跟祷告的人说，彼得就在外面，这些人发神经病，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今天我们现在才，我们在刚好是在祷告求神来救他，求神叫他救了他以后，他在我们面前，我们才不相信。你我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为，比如说啊，为一个人的生病切切的来祷告啊，神医治了这个人，我们都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吧？那一般人祷告的时候也不能相信，这个很有意思。不要以为奇怪，当时的人是这样，现在的人我们祷告也往往碰到很神很大很奇妙的为你安排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回想你觉得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所以把今天我想跟大家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读到这个故事，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你读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你愿不愿意相信神很奇妙的为着彼得来成就一件事情，为着初期教会成就一件事情？他有他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呢，我是希望弟兄姐妹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切切相信这个事情。因为不光是那个时候神这样有这样的神迹，后代当你读那个很多使徒的历史记载的时候，你也发现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同样的发生，很不能想象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绝对这个人绝对不会信主的啊，绝对不会信主的，但是有一天突然间他打电话给你，他要信主，你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你说你是心里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他跟我开玩笑？不是，上帝很奇妙的，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读这个学这段经文的时候受到经文的鼓励，切切的祷告，我们要用信心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好，我们下一句，当彼得释放以后，他就做什么事情？他就做见证，他跑到那个祷告会里面说神如何把他救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听你的祷告，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愿意在众人面前开声感谢上帝，跟人家说神如何听我的祷告，然后替我解决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个是上帝对我们弟兄姐妹唯一的，基本上是唯一的要求啊。因为呢，好，我们对神的奉献啊是其实有限。上帝有一次，神有耶稣有神有一句说，就是整个天地都是我的，你给我一点点，多也是不多，少也是不，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上帝要我们的就是说愿意开口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彼得就做的这个见证啊。所以呢，神就用很大的大能的手粉碎了那个希律王的计划。但是呢，你很有意思，因为呢彼得讲做了这个见证以后就怎么样，离开那个地方去别的地方去啊，意思说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 希律王呢想要做的事情成就。你知道希律王就把那个教会的首领要杀头嘛，但是现在没有把他杀头，但是他离开也是等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不再有头头，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成就了他想要成就的事情，就把那些首领呢挪走。但是呢他想不到在集训的过程里面呢一件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是什么呢？整个教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神迹，整个教会看到上帝是又真又活又听祷告的上帝。什么事情会变成怎么样呢？现在不再是彼得见证上帝的真实在，不仅是彼得讲说神如何的伟大，而是怎样整个教会都要经验过上帝的大能，都亲眼看到神迹。所以呢从今以后不光是彼得在传福音，整个教会你我每个在座的，如果我们经验到上帝的伟大的话，你我都可以做为上帝来做见证。上星期我们请杨静弟兄做见证哈，就是说他读到在那个主日学班有很大的享受，学习很多，所以就是为做见证。我希望在座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有一天来为神来做见证。这个见证并不是别人的，就是说人家做的见证我来跟你们讲，而是你自己经验过神的大能，这个见证才有能力才可以生效的。但是要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要经过一些，有些时候神容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通过祷告来认识上帝是有真有活的。我们教会支持很多的在外面的宣教士，支持很多的宣教士。我希望弟兄姐妹也常常来纪念他们，让他们在远方，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晓得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会跟他们说：“你不要担心，因为在华府教会有很多的弟兄为你常常的为你来祷告。”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神把一些困难临到我们，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懂得怎么处理。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有胆量，把你的困难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他们为你来祷告，你需要他们在祷告里面支持你，求神帮助你。如果他们不晓得你要做什么事，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怎样去你祷告呢？所以彼得那个故事是说，人家都知道彼得的问题，所以整个教会就合起来为他来祷告。最后我们都是在座哈，年纪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常常就是问一个问题，我已经老了，我能帮助教会什么事情呢？有没有想到我能做什么事情呢？又不会，现在也不能开车了，做饭已经没有能力了没有力气了只能就坐在吃饭，我能为教会做什么事情？有一个牧师他讲得非常的好，人家就问他，下面就可以了，人家就问他， 你那个秘密讲到的秘密在什么地方啊？怎么有这样的能力？他就说我很简单啊，我带你去看我的秘密。他就跑到一个教会的地下室，把一个房子的门打开，里面有一群年纪大的弟兄姊妹，是在哪里来祷为他来祷告。他就说，你知道我讲到的秘密就是在这里，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学问，不是我口才，我的秘密就是在一群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弟兄姐妹，不光是你年纪轻年纪大，当你我们彼此切切的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可以张开，我们可以切切的为我们教会的需要来祷告，神会听啊。我们需要有牧者在这里带领我们，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在灵里面重新兴旺起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神会听。我们教会也希望我们真的活出弟兄姐妹相爱的生活，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神会答应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好好的学习在灵主的爱里面长大，我们切切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也是神就会听。所以归纳起来，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不要轻看你需要弟兄姐妹为你的祷告，也不要轻看神把困难放在我们当中的原因。神要通过我们的碰到的困难，神要比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来代祷。有一天我希望我们整个教会都经验过一个彼此祷告，切切整个晚上为一件事情祷告的那个祷告会，让我们真的火热起来，为着神的福音向前走。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求你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应当是与你联合在一起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不光是在头脑里面认识你，不光是言语里面认识你，不光是从别人的口中来认识你，主啊，更让我们惊艳到你的大能，惊艳到你是听祷告的神，惊艳到你是爱我们的一个主。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事工上下功夫，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时间腾出来，我们愿意整个晚上为这个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为他们来切切的的需要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过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教会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